主啊，我们仰望你，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托出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哎，怎么没声音了？好像。喂，好。求主托出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传讲，让你的道不被拦阻。求你来捆绑魔鬼的一切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所讲的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你的道中被你来建立。我们正仰望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光的概念呢，在希腊人的思想当中，不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物理的光，更多的是背后的意义。光明呢，通常代表的就是真理、诚实。那与它相反的黑暗呢，则代表的是谬误、是谎言。那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边，还有今天我们学的约翰一书，都常常提到光与暗的这种观念。他对光暗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在福音书约翰福音的一章九节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说那光是真光。那我们想一想，光难道还有假的光吗？那我们再看他在一章四节里边说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这里边我们看到约翰他所说的光，并不是我们人眼所见到的光，而是我们心灵的光，是生命之光。那这个生命之光，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来的世上，他才能带给我们。但是可惜当时那些人呢，尤其那些宗教人士，他们是去拒绝耶稣所带来的生命之光。那神的生命之光呢，就是永生之道，是照亮人的心灵的，不只是照亮我们的眼睛。那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有三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行在光中，我们是要脱离一切的黑暗，这是我们蒙恩得救基督徒的一个必须做到的一个属灵生命的样式。第二点呢，就是要切实的遵行真理。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真正的认罪悔改。好，我们看第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那约翰呢，再次重申神就是光，他呼应了他在约翰福音里边讲过的。但是我们知道这句话不能反过来说，神就是光，我们不能说光就是神，所以光和神不能画等号。那神就是光是代表了神的一个属性，就是神是全然真理，在神没有任何的虚谎。而这里边呢，他要增加了一个特别的强调，就是在他毫无黑暗，这是一个绝对的形容，告诉我们在神那里没有任何的谎言，神没有与黑暗有任何的交集，神和黑暗完全没有关系，光与暗是完全不能相容的。世界上说有灰色地带，有灰暗的区间，但是呢，真理就是真理，虚谎就是虚谎，没有灰色地带，不是在光中，就是在黑暗当中。那圣经告诉我们，在神那里是全然的光明，也就是说，神从来没有任何的谎言，从来没有任何的错谬，全然是真理。那这些信息呢，约翰说是他从神那里听到的，现在又传给我们。我们在福音书里边，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全然正直诚实，毫无虚谎的。那神是光，我们也看到福音书里边介绍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变相山上，在马太福音的17章2节说，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那在旧约，摩西 他曾经在神面前因为和神说话，在出埃及记34章29节，他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以至于他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他们看到以后，他们甚至就是觉得摩西很奇怪，为什么他脸上放光。所以说神的形象就是光明的形象，摩西脸上的光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因为他与神同在，神的光照在他脸上。所以说摩西他是与神相交的。第六节说，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那这里边说的在黑暗里行是 walking， 是走路。那这个走路呢，不是我们外面去散步，而是说我们的生活的状态，我们的生命的素质，生命的样式，是行在黑暗当中还是行在光明里边。要知道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黑暗里的。可能有人不会太接纳，不认可，说我也有的人不怎么撒谎的，我相信没有人从来不撒谎，但是有人呢确实比较诚实。我这个信主之前我是谎话连篇的，但是我不敢说别人也都经常撒谎，但是我相信没有人他从来一生没撒过谎。在约翰福音的九章五节，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在瞎子的眼睛上。那耶稣这个动作是为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医治他，让他能看见光。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他带给了世人光明，他给这个瞎子从来没见过光的人让他看见了光明，看见了世界。而且呢，不但让他看到了世界，而且带给了这个人生命之光，这个人信耶稣了，得救了。可是呢，在当时很多人眼睛明亮的看得很清楚的人呢，他们反而是瞎眼的。在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界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那耶稣这里说，他们能看见是他们的肉眼，他们可以看见，但是呢，他们的心灵是瞎的，心灵是黑暗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的心灵是黑暗的，是活在黑暗当中。所以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宣告，凡跟随他的相信他的必定能得着生命的光。那有一处经文呢，对我信主的时候呢影响非常大，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的四章十四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我在刚刚接触福音，我在读经读到这段的时候呢，对我触动特别大，我就看到自己好像就是那个坐在死荫之地的那个可怜的人，好像坐在一个深井里边暗无天日，那种感觉实在可怕。然后呢，这些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就看见了这个大光，那个光冲破了黑暗，照到我们冰冷，照到我们黑暗的心灵里边，把我们带进光明。那这个体验非常非常的宝贵，让我一生都难忘。这些经文它就是这种真理的光照进来，照进我的心。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经历，就是在信主过程当中 某一些经文忽然打开我们的心，给我们带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受，真正的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能力。那具体到我们的生活，我们信主以后要行在光中，脱离黑暗，那我们具体的办法，具体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我真的就弃绝了黑暗，行在光中呢？那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谎言。那撒谎的当今世界呢，可以说越来越觉得不算什么，甚至有些基督徒也认为撒个小谎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我跟大家讲，我信主之前我可以说谎话连篇的，我撒谎都不带眨眼的，就是很随意就说出来，我有的时候感觉说实话都觉得别扭，变成一种习惯，说谎就是一种习惯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撒谎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是很严重的事情，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小事。撒谎就等于是活在黑暗当中，就是活在灰暗里边的。在约翰福音8章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看到这里边耶稣把说谎看得多么的重要，因为撒旦魔鬼起初就说谎，而且他是说谎之人的父。那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还活在谎言当中，那我们就成了撒旦之子，所以非常的严重。在启示录的22章15节，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启示录这里面告诉我们，这样的人是在圣城之外的，不能进圣城的，也就是他们不能得救的。记得我刚信主，就是有一次查经，有一个传道人在讲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说不用太紧张，这里边呢讲的是那些喜好说谎的，以说谎为乐的人，英文是 love practice falsehood。 他说这个呢，我们平时撒撒谎没问题，只要你不是以撒谎为乐就行，喜好撒谎。那当时我生意也不熟，我也没有办法反驳，但是我感觉灵里边觉得不太对。那后来我读圣经读的多了，我就发现其实在启示录在前面一章，在21章第8节还有另外一句话，21章8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后边说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里英文是 all liars， 就是一切的撒谎者。这里面没有讲以撒谎为乐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呢，一定要全面认真，不能拿一节经文去随意的发挥。这里说的是所有撒谎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壶里，第二次的死，这再也清楚不过了，是吧？也就是说，活在谎言当中的人是不得救的。那弟兄姊妹可能会害怕，哎呦，那我不小心撒一句谎言，是不是就不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等一下我们会讲，犯小罪没问题，但是我们要悔改，要认罪，而且呢，不能活在罪中。这里边讲的就是，是这种状态，他的生命就是这种状态，就像我信主之前那种状态，认为没问题，撒谎没问题。我们偶尔撒谎，我们软弱的时候呢，神知道我们软弱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要悔改。要付代价的。在以弗所书4章24节，我们看这里边神的旨意是什么，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保罗在这里边讲，我们要弃绝谎言，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为神的形象就是真理仁义，真理就是实话 reality， 就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 不是虚假的。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形象，那神的形象就是诚实、无悔、无谎，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弃绝谎言。这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应该有的生命的状态、生命的素质。我说了，我信主之前呢，我撒谎是家常便饭的，啊，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我不是说信主以后我马上就没有谎言了，我现在也不敢说，我不敢在弟兄姊妹面前说，也不敢在神面前说我不再撒谎，我从来没撒过谎。但是我可以坦诚的讲，现在我对我来说撒谎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开不了口。我尤其最近几年，一件小事情，当我要说这件事情与事实不符的时候，我就心里面非常难受，我就说不出来了。也就是说，慢慢慢慢，我们基督徒会失去说谎的能力。就说谎对你来说是一种能力，就你没有这个能力了，就是做不到了，不能说谎了。就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边掌管我们，我们就不能说谎，因为我们是行在光中的。行在光中就是诚实，就是正直。当我们脱离黑暗，真正进入光明，我们必然看见神，因为神就是光，也是行在光中的，必然能够与神相交。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切实的遵行真理。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这里看到我们的罪被洗净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行在光中。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靠信心得救的。那为什么这里边要说我们要行在光中呢？这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呢？难道使徒约翰他不懂因信称义吗？我相信约翰比我们更懂因信称义。那他之所以说我们要行在光中，是因为他非常的清楚，一个真正得救的、真正悔改的基督徒一定是行在光中的。不是因为我们行在光中我们才得救，而是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必定要行在光中。这个因果关系不能颠倒。我们行在光中就是要切实的遵行真理，听神的话。那首先我们要明白真理，要知道真理，才能够遵行真理，是吧？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如何能够知道真理。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耶稣基督就带来了真理，他把光赐给我们，这个光就是真理。这是完全是出于神极大的恩典，否则我们不明白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那我们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那些宗教所谓的信仰，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你就信就好了，那就是迷信。圣经为什么这么厚，赐给我们这么多的书卷，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真理，明白福音。我们不是糊里糊涂信的，而是我们有根有据，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我们信的是一位真神，我们信的这位神就是能够带给我们永生的。所以当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讲清楚福音，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能给我带来什么，我们首先要自己要明白。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四节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那这些经文呢，确实不容易明白。其实耶稣在讲的就是一个我们的眼睛要看什么，眼睛很重要，我们眼睛看的东西直接影响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眼睛要看什么呢？看神的话。诗篇里边最长的一卷书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诗篇的119篇，是吧？有176节经文，这里边可以说80%-90%经文都是在讲同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 爱慕神的话。我给大家读几节119篇的经文，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101节，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102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我们看到这里边很多的可以说是同义词，神的律法、神的典章、神的训词、你的话语，这些呢都是一个意思，反复不同的在强调。那最重要的一些经文呢，我给大家读出来，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接下来的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些经文可以说只要信主没多久的人可能都耳熟能详，这些经文因为太重要了。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它照亮我们脚下的路，指引我们走向神正确的引领的方向，没有别的，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如果说不知道，我信主以后我还怀疑我到底有没有信耶稣，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我是不是渴慕神的话，是不是爱读圣经。说句简单话，就是是不是爱读圣经，喜欢查经，还是呢能躲就躲，能拖就拖，这是两种生命。那我们读经呢，我们现在群里边有这种读经的这个每天的计划，有的弟兄姊妹喜欢在里边报告一下，就是我今天已经读了，我读过了这样的话，那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读经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要真正的明白神要向我说什么，神的话到底什么意思。有人说圣经实在太难懂了，读了半天不知道在说什么，有些话呢反反复复。比如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好像在反复说同样的事情，其实不是的。那我们怎么能够读懂圣经？其实呢一个心态很重要，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了，在约翰福音的7章15节，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能明白书呢？因为他们看耶稣这么有能力讲圣经，他们不明白，这个人就是个木匠，他也没上过学，他怎么能懂圣经呢？大家知道吗，在那个时候一个普通的百姓他根本就看不见圣经，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读圣经的。所以这些人不明白耶稣，你怎么能够明白圣经，你也没念过。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的一个心态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圣经。接下来他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出于我自己的。耶稣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如果我们立志愿意寻求神的旨意，愿意的来遵行神的话，那神必定能够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能够看见到底什么是他真正的旨意，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有没有一颗寻求的心，有没有一颗愿意明白的心，而且呢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明白了又去遵行的这样一个意志。因为神的话明白了以后遵行起来更难，因为神的话就让我们明白的，也是让我们去遵行的，不是只是我们知道了就好。所以说遵行神的话更重要，我们明白了我们能不能真的遵行。圣经里边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马太福音的21章28节，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对小儿子说，也是这样的话。这个小儿子说呢， 父啊，我去，他却不去。接着耶稣就问，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是大儿子。大儿子表面上拒绝，但是呢他还是去了。那小儿子表面上说去，但是他却没去。后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那耶稣为什么他们说对了要反而这样说他们呢？因为这件事情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属灵的意义，到底什么是真正遵行神的旨意。这两个儿子每个人都知道到底谁在遵行神的旨意，对吧？他们这些税吏法利赛人他们也能够知道的，他们回答是正确的，但是恰恰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就是那个小儿子，就是没有遵行神的话，表面的答应没有真正遵行。所以耶稣最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就是这些税吏和娼妓在人看来是罪人，但是呢他们有一颗愿意悔改愿意寻求神的心。反而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以为他们有真理，他们懂圣经，但是呢他们是假冒为善。这里边说的先进神的国，并不是说这些法利赛人们他们就有机会，只是晚一点点进去。主耶稣讲的先后并不是说都有机会的，往往讲的意思就是说后边的排在后边的就没有机会，因为他们弃绝耶稣，抵挡真理。所以说我们要像主耶稣讲的这个大儿子，我们真的愿意去遵行神的话，我们明白神的话了，我们并且立志愿意遵行。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能懂圣经，我们能行出神的道来。好，我们接下来第三点，就是我们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来自于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那使徒约翰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他，刚才我说了，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段圣经好像反反复复，一会儿弱怎么怎么样，一会儿又弱怎么怎么样，用了好几个弱，好像一直在反复的说，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其实不是一样的。使徒约翰通过这样的对比，若认自己的罪，若不认自己的罪，若说我永远不犯罪，这样呢来反复的来强调，让我们看到有几种不同的人的，表面看差不多，其实不同的人。另外呢，他是在表达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罪，直接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的。在当今的社会，甚至当今的教会里边，常常不愿意讲罪，甚至有些教会呢禁止传道人在台上讲罪。为什么呢？因为人不喜欢听，人们喜欢听的是讲究爱，讲究饶恕，讲究恩典。人们不愿意被指责，因为讲到罪呢都讲到戳到人的痛处，人就感觉会被冒犯了。那不认罪是人堕落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一个罪人的表现就是不认罪，而且呢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在伊甸园里边，我们还记得亚当夏娃当他们吃了禁果以后，神来问他们，他们都非常巧妙的把责任推给了别人，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人有罪第一个表现就是会推脱，会否认自己有罪。那得赦免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而且呢不是表面的承认啊我有罪，而是真正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看到自己的罪，有一种真正愿意悔改的心。啊，接下来我们看约翰呢指出了两类人，这两类人呢是不在光明中的人，可以说是不能得救的人。那第一个人呢就是不认罪的人，在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说我没罪，我没有犯罪，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拒绝，是在拒绝他笼统的讲他没有罪。约翰说这样的人是自欺欺人，首先他自己欺骗自己。为什么说自己欺骗自己呢？就是他自己内心里面他是知道的他有罪的，但他嘴硬，他就一定要否认他是罪人，这样呢是撒谎的人，自欺，欺骗自己也等于欺骗别人，这是一个说谎的人，是一个虚伪的人。而且说呢，真理不在他心里边了，也就是他没有讲实话，没有讲真理。从古到今这样的人一直都有，大有人在，而且呢现在看来越来越多。在路加福音里边呢讲这样一个例子，18:9，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这个法利赛人呢是个自以为义的人，他是一个不认罪的代表，他不但不认罪，而且呢藐视轻看那些愿意认罪的人，他以自己虚假的敬虔为骄傲的资本，而且呢借此向神索要救恩。那一次我都这样了，我都按照你的律法去做了，我禁食2次，我捐所有的我都捐上1/10，我都做得这么好，你必须要救我。好像神如果不救他，反而神是不义的。我们看到福音书里边主耶稣最恨恶的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甚至超过那些税吏长，甚至超过那些祭司长和那些祭司大祭司。主耶稣常常的抨击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说他们有祸了，说了很多次，是吧？因为他们有表面的敬虔，而且有一个傲慢的心态，轻视别人。相反，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税吏，他知道他是罪人，而且呢他是，我们看一下吧，在18:13，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看他的状态，他不敢靠前的，远远的站着，因为他自认为是污秽的，也不敢望天仰望神。他垂胸的动作就是一个悔恨，一个恨恶自己的一个表现。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在诗篇51篇这里面讲17节，神所要的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针对这两个人，耶稣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那就是说这个税吏回家去倒算为义了，因为他悔改了，神就称他为义。而且一个结论就是，神要降低自高的人，要升高那自卑的人，这是神的公义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讲的都是在讲救恩，什么样的人能得救，什么样的人不能得救，如何看待自己的罪，直接和我们的救恩有关。在后现代思潮里边，推崇的是人的自由，人的权利高举以人为本，想出各样的方式为人的罪来开脱，用所谓的科学、医学、心理学各种各样的方式。这些年呢，流行的非常广的就是心理治疗，甚至在教会当中也非常盛行。那我不否认心理治疗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要反思的是，是不是真是从神来的，是圣经的教导。那我也曾经参加过这样的类似的培训，有一种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原生家庭。那原生家庭什么概念呢？就是分析师会用各样的分析告诉来寻求帮助的人，你把你的家庭情况 告诉他，他就会分析帮你，就找出你现在的现状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造成的。我们知道寻求帮助的人都是有各样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关系的问题，那这个咨询师会告诉你，好了，你现在每一个问题我都能给找到原因，都是你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就是你的父母他们的行为怎么怎么样导致你怎么样，也就是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OK， 你 OK 没问题，错误都在于你的家庭，你的父母甚至你的祖先的基因传给你的不好，所以这就造成这些人呢把一切的怨气都找到了一个出口，我自己没问题，我是好的，我是无辜的，这样是给他们安慰，但是呢让人们就看到都是无辜的，都是父母的问题，自己一点错都没有。大家想想，这样能给他的家庭带来和谐吗？带来温暖吗？甚至抱怨祖先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基因。所谓的科学，我们看到都是在让人高兴，逃避他的应该负的责任，把一些责任推给别人。我们看到是不是很熟悉，就像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这是魔鬼的诡计。我们知道确实在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会受到环境，受到家庭一切的影响，社会的影响，但是我们归根到底我们要平衡的来看，这些不是人生的全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社会，有不同的结果，有的人家就没有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就有问题，是吧？同样一个家庭出来的孩子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轻信这种来自世俗的所谓的科学的谎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愿意就是接受这种说法，或者是寻求这样的帮助。我觉得真正的帮助是从神来的，真正的安慰也是从神来的。好，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就说最大的安慰是从神来的，这个安慰是在哪里？就安慰在于神的信实和他的公义，他的应许。神这里边讲了，如果我们认我们的罪，神必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出于他的信实和他的公义。圣经告诉我们，除非亵渎圣灵的罪，我们不管在世上，不管我们做了什么，在神那里边都可以得着赦免。没有任何一种罪大到一个地步，耶稣说你这个罪太大了，对不起，我不能帮你，没有这样的限制。只有一个限制，就是亵渎圣灵，因为亵渎圣灵把人唯一的得救的渠道给堵住了，不让圣灵做工。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三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所以我们每个人信主不是靠我们自己，我愿意相信，都是圣灵的感动，神的工作。好，我们看前边第八节呢，讲到了一种情况，就是不认罪的人，那样的人是自欺欺人，是撒谎者。那第十节我们看呢，讲到了另外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更加的恶劣的。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好，这里边讲的表面上看好像和第八节很像，但是呢不一样。这里边讲的就是这人完全拒绝，而且他说呢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完全圣洁的没有罪的人，这是完全拒绝，从来没有犯过罪，比第八节呢更加的绝对，更加的完全的一个口气。我们看这里边讲的，前面说第八节说神的真理不在他里面，是吧？但是这里边呢讲到的是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就是神的道，这个道呢就是 logos， 大家应该知道 Logos 是在约翰福音里边太初有道，那个道，这个道代表的是耶稣基督。那前面第八节说的是他是撒谎，他不讲实话，他没有真理。那这里边呢更加严重，是耶稣基督不在他心里边，他拒绝耶稣。这样的人的恶劣之处在于呢，他不但自己撒谎，反而反咬一口把神定为撒谎的。因为神说过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天下没有一个是义人。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明明这样讲了，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没有犯罪的，但他说呢，我就没有犯罪，我从来没犯过。他虽然没有说神是撒谎的，但他这样的决断的一个结论就把神放在了撒谎者的位置上。所以说这样的人，他把神看为撒谎者，这样的罪非常接近前面说的亵渎圣灵了。这样的人呢很难得救。我们前面讲了，我们信耶稣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真心的认罪悔改。那关于认罪呢也有不同的说法的，在有的教会有的牧师讲，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呢已经在神面前认罪了，一次性认罪就把所有的罪全认了，以后呢不需要再认罪，再认罪呢我们就没有喜乐了，我们在神里边应该是欢喜快乐的，不要整天愁眉苦脸的一直在啊，我在神面前认罪求主赦免我怎么样，老说这些话不好，没有喜乐，我们应该欢喜快乐的，因为神拯救我们。但是我们看这节经文可不是这个意思，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我们的罪，是吧？他并不是讲一次性以后不再认罪了。为什么说我们还要再认罪呢？因为我们信主以后不是我们就一下子就圣洁了，不罪无罪了，我们还是一个罪人，只不过是神的道进到我们里边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接近耶稣，越像耶稣。但是我们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我跟大家说，我信主09年到现在快14年了，可以说我前一半的时间非常挣扎的，我差不多前几年读神学以后我才感觉我的生命和以前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信主前几年我改变非常小的，很慢的，还是很多的虚晃的，很多的暧昧不明的事情在做的，还是很爱世界的。我一二年那时候的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前几年见到我，他还说呢，他说 Mark 你那时候来教会就是来玩，就是来混混，来交交朋友，打打球，做做生意。我说是，你说一点没错，那时候就是这个状态。我刚信主那时候刚两三年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就是来交朋友的。但是神在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还会犯罪，还会在神面前让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还要认罪的。我们的认罪是一个持续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在祷告会当中，我们要为我们的罪在神面前要悔改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神必赦免我们的罪。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能滥用神的恩典，我们不能任由自己一直活在这个罪中的。在罗马书六章一节这里边讲的非常严厉的一句话，就说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继续犯罪使我们的恩典显多吗？保罗这里边说断乎不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语气。他就说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罪中，那说明我们还没有得救，我们没有真正悔改的。我们真正悔改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我们真正悔改以后不可能还是原来的生活方式一点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说那神的光没有带来我们任何的变化，那说明神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根本就不起作用。那我这里边讲一个我在读神学的时候一个关于中国教会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物，他姓习，是主席的习，叫习子直。他在清朝末年在山西临汾的那个地方，自幼呢非常聪明，然后呢就很年轻的就考中了秀才，成为一个在当地很有学问很有名的一个人。但是他妻子呢死得很早，他年轻的时候他妻子就死了，这时候呢让他思想了这个人生的问题，生死的问题。所以呢后来他又去寻求从佛教啊道教啊去涉猎很多，但是呢心中始终没有答案。这个人叫习子直。那后来呢在1876年呢，那时候山西发生了很大的旱灾，那一年呢有一个海外来的宣教士，他叫李修善牧师，他来到山西。他呢来到以后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发起了一个有奖征文。非常奇怪，现在大家觉得不太相信，那时候怎么就有这种活动，有奖征文。就是他搞了一个题目，让呢当地那些秀才呀那些人那些学生来就是投稿，写一篇文章是有奖的，三等奖，前三名有奖。后来大家很奇怪，就这个习子直，他原来本来没兴趣的，后来有人就鼓动他，因为他很有名嘛，写文章非常好的。后来他就写，很有意思，他写了三篇文章投稿，一二三名居然全是他的，他那么厉害，他得了这个前三名都是他。后来呢，一定要他亲自去领奖，然后他就有机会见到这个李修善这个宣教士。他本来对这个基督教没有什么好感的，但是呢，当他见到这个李修善这个弟兄了以后呢，他印象非常好，觉得这个人很这个实在，很善良，然后呢，他就愿意留下来，因为呢，他们当时在招聘一个教员，教导中文，教导这些宣教士中文，他就留下来教他们中文。那这个留下来，一留下来呢，他就有机会听到福音，读到圣经。后来呢他就悔改信主了。对了，我忘了说一件事情，就是他吸鸦片，就是他妻子过世以后呢，他就迷茫嘛，他就吸上鸦片了，而且吸得很厉害那个时候。但是呢他信主以后，他就感觉这个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呢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鸦片呢，这个上瘾以后要想戒掉非常难的，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他知道他信主了就不能还活在这样的光景之下，没有好的见证。你跟人家讲福音，人家说一看你这个样子小脸煞白，然后呢不停的这个咳嗽，然后你人家知道一看就是大眼鬼，你这个太见证太不好了，所以他觉得一定要这个戒掉。但是呢说是说，这个过程呢非常难的，那些宣教士也为他祷告，他自己也祷告，非常难熬。这个在最痛苦的时候呢，他真是趴在那里跟神呼求。后来呢他经过这个几天的这个与这个软弱的身体搏斗啊，简直奄奄一息了。这时候他就喊，他说我宁愿死也不愿这样苟活下去了，太就是羞辱主，我的生命是新的生命，我宁可死我也要把这个戒掉。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他就感觉到一股神奇的力量充满他的这个将死的躯体，他慢慢的痛苦就消失了，慢慢的恢复体力，精力充沛起来了，从此他就彻底戒掉这个毒瘾。那戒掉以后呢，他就真的下定决心呢为主来传福音。他做了很多的很神奇的事情记载，我今天不在这里讲了。他后来又娶了妻子，他妻子呢也是个拜偶像的。他回家以后呢把所有的偶像全部毁掉，然后呢他妻子还是一个被鬼附的，他经过了好多次的赶鬼，最后呢终于把他妻子的鬼赶出去。经过这件事情他改名，他叫习圣魔，得胜魔鬼。 这席圣摩，大家有可能听说过这个人，席圣摩。这个现在的这个山西很多教会还纪念他呢，非常有能力。而他后来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帮助那些被毒瘾捆绑的人，帮他们戒毒，因为他的经验帮助他们。而且他呢奔走很多地方去宣讲福音真理。后来他妻子也信主了，成为基督徒，是神大大重用的一个传道人。那在那个时代呢，在晚清民国初年，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那另外呢，我也讲一些反面的例子。那时候有一个叫张义敬的，这也是正面的人物啊。张义敬他不是反面的例子，张义敬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在当时的是传道人，他写了很多文章，他文笔非常好的。张义敬给有一些传道人取了一个名字叫白米传道人。大家知道什么叫白米传道人吗？因为那时候中国很穷，有的人吃不到饱饭的，吃不到白米，就吃一些粗粮。但是呢，海外来的宣教士他们一般都有资金的，比如英国美国他们都带着钱来的，他们宣教，然后呢带人归主，还办了一些学堂啊，一些这些医院啊，这些事情。但是呢，有些人就看到，哎，这个不错，这个宣教士有钱呢，我如果也跟他们一起宣教，也做传道人，那不就有白米饭吃了吗？所以呢，他们成为传道人的目的不是真正的福音传福音，他们就为了吃能够吃到白米饭。所以呢，给他们起个名字叫白米饭传道人。当时真的不少的，有的。因为不经过试验呢不知道，一经过试验就出现了。我们如果了解中国这个基督教历史的话，当遇到逼迫的时候呢，那些白米饭传道人就跑了，有的甚至就叛教了。那我再想讲一个人物，也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吴耀宗。这个人物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我如果说他的接班人或者说他的学生的话，可能更多人会知道，叫丁光训。他们呢都是中国的这个一脉相承的自由派神学家，也是中国三自教会的领袖，是地位非常高的这个官员。丁光训这个名字呢，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收音机里边听到，因为他是每年人大政协开会的时候呢，他都是一个人大副委员长。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主席，是三自爱国运动会的负责人，享受非常高的待遇，是门口有这个有一个班的卫兵给把守的，享受很高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保障的。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两位呢？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基督教的这个发展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把中国的很多的信徒带进了自由派神学，离开了圣经，离开了福音真理。那当今社会所谓的正宗的归正神学的教会大家也都看到了，是吧？两年前就我们现在租的长老会已经接纳了同性恋，在十多年前 United Church 就是联合教会也接纳了同性恋，走了相同的程序。那将来还会有更多更大的宗派都会走这条路。所以说主耶稣讲了，在末后的时候会有很多人离弃真道的，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这条窄路是越走越窄，越走越窄，这上面的人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耶稣也说了，世界会恨恶你们，因为恨恶我们之前已经恨恶主耶稣了。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在黑暗当中的，我们能不能坚持行在光中，能不能真的持守真理，将来可能过几年我们加拿大、美国原来的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可能会成为逼迫基督教的国家，到那个时候我们有多少人还愿意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愿意来到教会？我们真的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将来面对逼迫。前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就因为讲到了男女性别的问题就被学校开除，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弟兄姊妹，不是耸人听闻的。我们如何来看待世界，看待我们所信仰的福音真理，我们如何能够持守住我们所信的信仰，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要面对的。求神给我们智慧力量，让我们一起来神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真理，谢谢你的光照亮我们的心，把我们带进你的真理里边，带进你的光中，也给我们力量智慧能够持守你的真理。我们在这个悖逆堕落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能力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教会，带领我们一个弟兄姊妹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行在你的光中。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